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伸出援手，并将尽其所能协助中国打击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延烧，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就有关议题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出席听证。美国政府的第二批撤侨飞机携带援助中国的医疗物资抵达武汉。另有消息显示，在外资企业对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的捐赠中，美国企业的捐赠排第一。2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看白宫方面的消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三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伸出援手，并将尽其所能协助中国打击新型冠状病毒。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呢，这个奥布莱恩在2月5号星期三的上午，在参加这个非政府营利组织莫里迪安国际中心的演说时候的表示呢，他说美国在这两天就已经有一架这个747的客机前往中国了，那这客机上呢是载满了医疗物资还有救援物资要捐赠给中国，那么之后呢把这个物资交给中国之后，就会前往武汉来进行撤侨的行动，把还留在武汉但是想要回美国的美国公民再回来。那么奥布莱恩也同时表示说呢，美国的专家也将随着世卫组织的专家一起到武汉去协助疫情的控制。我们来看一下奥布莱恩今天是怎么说的。
We'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China contain this.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中国控制这个疫情。过去几天有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中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来处理这个可怕的危机。世卫组织团队当中有美国专家，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并已经告知中国我们随时待命，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中国对抗疫情。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帮助世界人民，帮助美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并且令人担忧的病毒，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控制住当前的疫情。
那阿布莱恩同时也表示呢，虽然现在愿意帮助中国来控制个疫情，不过就长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而言，其实呢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俄罗斯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阿布莱恩也同时表示说，美国正在关注中国正在扩张的蓝水海军。我们来看一下阿布莱恩针对中国的军事扩张是怎么说的。
首先，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中国已经在亚太地区运用了债务外交，他们已经朝第二岛链迈进，他们正在印度洋上建造一连串的海军基地，还进入了非洲，并称之为珍珠岛链，他们已经进行大型的国防建设。所以我们必须要张大警惕的双眼，美国不会在印太地区被取代，美国不会在南中国海被取代，我们将继续相信自由航行权，我们不认北京说的九段线。
那阿布莱恩也指出呢，中国在这个大量的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每年呢美国从这方面呢损失非常多的金钱，他说呢这是不公平的。其实他认为说，中国本身已经如此的伟大了，并且拥有很多聪明又很努力的人民，实在不需要再来盗窃其他国家的创新技术。那么阿布莱恩最后也强调呢，美国关注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也关注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还有在新疆的在教育营的事情。那不过呢，他说就像特朗普总统经常强调的一样，美国还是想要跟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呢，刚刚签订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就彰显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确是可以透过合作来解决分歧的。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延烧，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就有关议题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出席作证。有关听证会的最新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呢。那么自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两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呢，这是美国国会首次的召开听证会。那么这场由这个众议院亚太小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所召开的听证会呢，大约长达两个多小时。那么就在刚刚不久之前呢，这场听证会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身后的这个听证会的这个现场呢，已经是这个人去楼空哦。那么在今天刚刚稍早20分钟之前左右结束的这场听证会，这个各个议员呢，许多议员都关注的议题呢，焦点都放在了是说美国如何的这个有效在疫情爆发之后，有效的协调各部门之间的这个协调的工作以及运作，还有以及如何在国际间之间呢，与其他的这个国家来进行合作，来共同打击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除此之外呢，也有许多的议员谈到了说这个病毒呢是不分国界也不分国籍的，因此呢，美中两国之间必须要在防疫工作上加强合作，同时增加双方的透明度。那么同时呢，多位的议员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谈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角色，那么特别谈到了说目前台湾呢还是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的。那么对此呢，许多议员也借这个机会来声援台湾，希望能够台湾能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们来先看一段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我们所能做的最迫切的一件事之一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流行病学家，我们拥有一些最优秀的人员。我知道我们一直收到相互矛盾的报告，我们有最优秀的专家，现在与中国合作的时候到了，让我们将最好的流行病学家带到疫情中心。
今天让我们回顾过去，无论是对抗 MERS 或 SARS 传染，都需要全球合作，其他国家甚至是台湾也需要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是对抗 SARS 的成员之一。信息和评估的缓慢不止损害中国的信誉，还阻碍了国际社会防止进一步生命损失和疾病传播的能力。此外，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中国继续利用世界卫生组织通过排除台湾来推进其政治议程，从而危及整个亚洲的民众。台湾也被禁止将台湾公民撤离中国大陆，这直接威胁了台湾公民的安全和主权。
是的，那么在会后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霍众议员哦。那么他是特别谈到了说，他认为这个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影响力和控制力呢越来越强，也令他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也有专家特别谈到了说，他认为呢目前的情况呢不能够单一的依靠这个信任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所做出来有关疫情方面的这个评估。那么同时呢，也有专家特别谈到说，他们认为实际的这个疫情受到影响的人数呢，还有这个病患呢，可能是比目前所这个报道所公布出来的数字还要多出好几倍。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这个专家特别谈到说，在中国呢，目前有许多城市目前是处于一个封城的状态，那他们认为呢，实质上的这个封城的这个效果并不一定能够达到有效的控制疫情。那么在有关于美国在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旅行禁令方面呢，也有专家说，光单独依靠这个禁止这个旅行的方式呢，是不能够有效的这个阻止疫情的蔓延。他们更重要的是这个要有效的监控那从往返从中国来的游客的隔离的状况。那么他们认为说，其他的配套措施都必须要一并的实施，才能够达到真正有效的防疫的效果。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一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民主党资深议员梅嫩德斯和亚太以及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在国会山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议员们在会面中重申强化美台安全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被充分包含在全世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中。李施在会晤后发推特称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期盼在未来的日子里与赖清德一起就共同利益以及重要事项合作。李施说，他对台湾被充分纳入国际社会印度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表达支持，受影响的国家必须能够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卫生专家那里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他鼓励随疫情发展，这个过程能够得到充分的合作与透明化。 中国卫生官员说，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发现的新感染冠状病毒病例和相关死亡数字星期三有所上升，显示这种病毒仍在扩散。23个国家出现了病例，但是世卫组织呼吁早发现早隔离。与此同时，香港卫生工作者游行要求政府关闭中港通道，请看报道。
虽然新型病毒确诊病例继续在其他国家出现，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未达到大流行程度。
Outside China，
在中国以外有23个国家报告出现了零星病例，目的是制止传播。所以各国采取了早发现、早隔离和早治疗的做法，追踪哪些人与患者有过接触，识别哪些人有早期症状，在有传播危险的地方采取社交疏远措施。
数十名香港卫生工作者星期三早上在政府大楼前游行，要求会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We are disappointed about her decision on not meeting.
我们对林郑月娥感到失望，她决定不会见医院管理职工及工会，因此我们敦促她出来见我们，和我们谈话，以便化解这个局面。
Solve this situation by coming out to reach us and talk to us.
职工们希望政府能够关闭通往中国内地的关口，保护香港，防止新冠病毒传播。他们寻求医院当局对治疗新冠感染病例的职工提供更多保护。
到星期三为止，至少有490人因新冠状病毒感染而死亡，至少有24000名确诊病例。美国卫生部将与美国再生源制药公司合作，开发新型冠状病毒治疗的药物。美国资深临床评审专家对此表示乐观，称最快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渴望研发出针对新冠状病毒的治疗方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周二宣布，为了开发治疗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美国卫生部将扩大与再生源制药公司的现有合作。这些政府与私企之间的合作，在卫生部备灾应对办公室、卫生部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与再生源制药公司之间展开，双方将利用他们的合作协议开发多种单克隆抗体，这些抗体可以被单独或者是组合使用治疗目前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二晚间跟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政府第二批撤侨的2架飞机携带着捐赠的个人防护设备、医疗和人道救援物资前往湖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2架飞机已经于北京时间星期二晚间抵达武汉。美国这次大约要撤走530名美国公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这批物资来自波音公司和2家美国的宗教组织，但是美国当局提供了帮助。另外，据中国科学院责任云研究院的资料，截至2020年2月2日，共有188家外资企业为中国抗击武汉肺炎疫情捐赠了10.96亿人民币，其中美国企业的捐赠名列第一，高达3.8亿人民币。星期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就美国为抗击疫情提供的协助表示自豪。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从中国武汉起飞的2架美国撤侨的包机，星期三上午落地加州，机上数百名美国人将进行为期14天的检疫隔离，以观察是否会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相似症状。2架飞机都在凌晨5点前抵达了加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其中一架飞机在加油后起飞，继续前往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已经于上午9点30分左右降落。美国国务院派出的飞机上总共有约350名乘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乘客们在登机前都接受了冠状病毒的症状检查。另外2架载有500多名乘客的飞机预计将于周4离开武汉。截至目前，全球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超过了24000例，死亡493例。美国有12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鲜明地显示出美国目前的政治分歧。
随着许多中国城市处于封锁状态，企业最早也要等到下周开门。人们越来越担心冠状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些美籍华人担心，由于对病毒的恐慌转变成为对华人的恐慌，华人社区会受到冲击。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鲜明地显示出美国目前的政治分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面对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特别是民主党为首的国会众议院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他的弹劾行动，特朗普总统利用每年的国情咨文演讲来赞美政府经济管理有方。他还特别跟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做比较。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the lowest in over half a century. And very incredibly, the average unemployment
失业率降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难以置信的是，我任期内平均失业率低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如果我们没有改变上届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全世界现在就看不到如此了不起的经济成就。
特朗普总统称，他的政府发起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个说法得到了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国会共和党议员凯文·赫恩的赞同。
他做的正是我希望的，也就是传递美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我这个周末刚从老家回来，没有人谈论弹劾，他们讨论的是健保，他们讨论的是就业和经济，还有怎样提高工资。他们不再讨论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弹劾，这点儿让民主党人大感意外。他们企图把问题搞大，可是美国人民不买账，他们知道现在的经济非常好。
可是很多民主党人，比如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格里·康诺利认为，特朗普总统利用演讲来团结共和党人和选民，把注意力转向他的连任竞选。康诺利说，特朗普继续大谈无证移民问题，不承认民主党人的帮助，使他得以通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新贸易条约。
他又一次错失良机，就是不承认你的帮助和支持。我不知道你如此对待帮你成功的人，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
特朗普总统在登上讲台之前，把演讲稿的复印件递给彭斯副总统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是当佩洛西伸手和特朗普握手时，特朗普转过身去，明显冷落领导弹劾行动的佩洛西。特朗普演讲一结束，佩洛西就把演讲稿一撕两半。他后来告诉记者，他的原话是，还有其他处理方法，这算是礼貌的。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随着许多中国城市处于封锁状态，企业最早也要等到下周开门。人们越来越担心冠状病毒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来看报道。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街道空无一人，企业关闭，实施严格的隔离，以阻止疫情蔓延。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大卫·多尔表示，这很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占中国 GDP 2/3的产业已经将假期延长了几周，农民工不会返回工厂，因此很明显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业绩将非常糟糕，2020年第二季度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很糟。
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令长念警告称，这种影响可能会波及亚洲及以外地区。
也许全球经济增长将萎缩 0.5%。
个非常时期鬼子。
与此同时，与病毒发源地湖北省接壤的九江的草莓种植者李子民说，每年的这个时候通常是旺季，但由于疫情的爆发，他的日收入严重减少。这位38岁的草莓种植者在1.5英亩的土地上有大约23个温室。这个地区传统上很受草莓种植者和采摘者欢迎。
心情肯定不好嘛，这肯定是有点沮丧嘛。但是现在碰到这种疫情也不是人为的，所以也没办法了。
疫情甚至波及到澳门的博彩中心。赌场运营商周二被要求关闭2周，澳门的赌场通常挤满了中国的大赌客，但本周却空无一人，因为人们试图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美国之音迪亚洛新闻报道。
一些美籍华人担心对病毒的恐慌会转变成对华人的恐慌，华人社区会受到冲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在旧金山的中国城，两馆白鹤观圣公龙狮团上门为商家祈福，庆祝农历新年。虽然由于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停止了出入境旅游，可是这仍然是一年中的快乐时光。
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受到影响。我注意到有人采取了预防措施，不过总体上说，中国城社区没有特别紧张。
有人担心社交媒体上的不实消息会造成对亚洲人的冲击，这对美籍华裔来说是有先例的。
我们看到很多传播很广的讯息，有视频、迷因、笑话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推行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这些偏见自从中国人在180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就开始了。
梁凯瑶说，一些迷因和笑话也许好玩，可是却污名化，不只是针对华裔美国人，而且是针对任何看起来是亚洲人的人。
我们国家历史上有一种倾向，以公共健康和安全为理由，制定种族歧视或者仇外政策。我认为华人社区有一条非常微妙的分界线，既要保护自己，又不要和别人为敌。
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条 po 文称，排斥亚洲人是一种正常反应。后来这所大学删除了这段文字，并且道了歉。
We urge everybody to maintain the perspective that this is a public health.
我们敦促每一个人记住，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不要用来作为找替罪羊的借口，或者对所有人都一概而论。同时，各个机构也要对他们的学生、对住在加州的多元化人口和社区负责。这主要不是谁针对谁，而是恐慌本身，以及恐慌有多危险。
目前，那些恐慌似乎还很遥远。预计这个星期六，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观看农历新年大游行，以此来庆祝美籍华人的文化。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中两国本月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引起了多方对协议内容和执行机制的讨论。达西维特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他表示，美中贸易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在采购时间和数量上设限，而是解除壁垒，让生产者和客户直接对话。
你与中国进行过长期的谈判，你也参与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和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相比，中国是什么样的？和中国谈判非常艰难。我认为在农业方面，对于实现某些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对于本国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中国是非常看重的。我认为中国在这一点上存在不同的思路，一些人觉得更多的开放是有好处的，比如与国外的农业生产者和加工厂进行更多合作等等。另一些人则会说，我们应该自己先发展起来，再打开市场。有时候在与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官员谈判的时候，这种思路的分歧在谈判桌上是显而易见的。但就像其他发展迅速的国家一样， 在中国有最复杂最高科技的农产品食品加工厂，同时也有数百万农民还没有现代化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官员要顾及所有人，所以将如此巨大的农业体量和个体差距纳入考虑，并为之制定相关的农业发展及贸易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与中国的谈判也因此变得困难。
In their ag sector is a difficult task, and it makes negotiating with China difficult as well.
Actually, President
特朗普总统说，对于失衡的贸易，他并不怪中国，而是怪之前的美国政府。
What's your comments on that?
你怎么看
？Well, I think it doesn't take too much investigation to see that.
我认为只要做一些调查就会知道，此前的政府，无论是我效力的奥巴马政府，还是前一任小布什政府，现在的政府所处理的问题，此前已经在美中两国之间讨论很久，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我也认为，中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这些年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重点转移了。贸易问题是棘手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能板起脸来说前任政府没有严肃对待中国，或者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选择了逃避，他们只是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中国的重点问题是如何转移的？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时，他们的改革路线，他们在改革上采取的行动，做出的承诺，以及他们与世贸组织的互动，与现在不同。那时候改革要快得多。事实上，中国最近几年退出了改革进程。有观点认为，在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时，我们就应该知道以后会出现这些问题。我认为倒不一定会知道，中国也不一定会走上这样的轨道。有时不同的政府班子，不同的政府改变了路线。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s, different governments changed that path.
Did the current Chinese administration
中国的新任政府做了什么改变吗？有人说习近平政府比往届的政府更保守，更难打交道。
Close-minded than the previous ones.
I think certainly we have seen a slower.
那是肯定的。我们看到现在开放的速度比以往更慢了。在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和采取的行动都比现在快，路线也不一样了。
We're moving at a different pace on a different path.
I'm no expert, but I think
我不是什么专家，但是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就学过看不见的手，学过市场推动贸易。但是现在看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我的感受是，现在对市场的规划和管理越来越多。
Arranged or managed?
应该是这样的吗
？Is that the way to go?
I don't think so, and I don't think it is to the advantage of U.S. agriculture.
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也不利于美国农业。美国农业需要的是找到对产品有需求的中国客户。当我们与终端用户合作的时候，我们能够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根据对方的品质要求按期交货。美国也有遵守合同、信息透明的商业文化，所以当市场起作用时，美国供应商会受到青睐。美国的文化和氛围有利于做生意，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该设限。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只有在哪一段时间购买多少产品才能算是好的贸易伙伴。我认为如果你取消了壁垒，如果你让有供给和有需求的人进行对话，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会很快出现反弹。
If you get rid of the barriers, if you let those who have the supply and those who have the demand talk to each other, U.S. exports to China would rebound very quickly.
Thank you.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Thank you.
非常感谢。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伸出援手，并将尽其所能协助中国打击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延烧，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就有关议题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出席听证。美国政府的第二批撤侨飞机携带援助中国的医疗物资抵达武汉。另有消息显示，在外资企业对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的捐赠中，美国企业的捐赠排第一。
好，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看白宫方面的消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三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伸出援手，并将尽其所能协助中国打击新型冠状病毒。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呢，这个奥布莱恩在2月5号星期三的上午，在参加这个非政府营利组织莫里迪安国际中心的演说时候的表示呢，他说美国在这两天就已经有一架这个747的客机前往中国了，那这客机上呢是载满了医疗物资还有救援物资要捐赠给中国，那么之后呢把这个物资交给中国之后，就会前往武汉来进行撤侨的行动，把还留在武汉但是想要回美国的美国公民再回来。那么奥布莱恩也同时表示说呢，这美国的专家也将随着世卫组织的专家一起到武汉去协助疫情的控制。我们来看一下奥布莱恩今天是怎么说的。
We'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China contain this.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中国控制这个疫情。过去几天有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中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来处理这个可怕的危机。世卫组织团队当中有美国专家，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并已经告知中国我们随时待命，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中国对抗疫情。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帮助世界人民，帮助美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并且令人担忧的病毒。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控制住当前的疫情。
那阿布莱恩同时也表示呢，虽然现在愿意帮助中国来控制个疫情，不过就长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而言，其实呢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俄罗斯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阿布莱恩也同时表示说，美国正在关注中国正在扩张的蓝水海军。我们来看一下阿布莱恩针对中国的军事扩张是怎么说的。
首先，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中国已经在亚太地区运用了债务外交，他们已经朝第二岛链迈进，他们正在印度洋上建造一连串的海军基地，还进入了非洲，并称之为珍珠岛链。他们已经进行大型的国防建设，所以我们必须要张大警惕的双眼。美国不会在印太地区被取代，美国不会在南中国海被取代。我们将继续相信自由航行权，我们不认北京说的九段线。
那阿布莱恩也指出呢，中国在这个大量的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每年呢美国从这方面呢损失非常多的金钱。他说呢这是不公平的。其实他认为说中国本身已经如此的伟大了，并且拥有很多聪明又肯努力的人民，实在不需要再来盗窃其他国家的创新技术。那么阿布莱恩最后也强调呢，美国关注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也关注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还有在新疆的再教育营的事情。那不过呢，他说就像特朗普总统经常强调的一样，美国还是想要跟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呢，刚刚签订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就彰显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确是可以透过合作来解决分歧的。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延烧，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就有关议题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出席作证。有关听证会的最新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呢。那么自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两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呢，这是美国国会首次的召开听证会。那么这场由这个众议院亚太小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所召开的听证会呢，大约长达两个多小时。那么就在刚刚不久之前呢，这场听证会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身后的这个听证会的这个现场呢，已经是这个人去楼空哦。那么在今天刚刚稍早20分钟之前左右结束的这场听证会，这个各个议员呢，许多议员都关注的议题呢，焦点都放在了是说美国如何的这个有效在疫情爆发之后，有效的协调各部门之间的这个协调的工作以及运作，还有以及如何在国际间之间呢，与其他的这个国家来进行合作，来共同打击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除此之外呢，也有许多的议员谈到了说这个病毒呢是不分国界也不分国籍的，因此呢，美中两国之间必须要在防疫工作上加强合作，同时增加双方的透明度。那么同时呢，多位的议员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谈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角色，那么特别是谈到了说目前台湾呢还是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的。那么对此呢，许多议员也借着机会来声援台湾，希望能够台湾能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们来先看一段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我们所能做的最迫切的一件事之一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流行病学家，我们拥有一些最优秀的人员。我知道我们一直收到相互矛盾的报告，我们有最优秀的专家，现在与中国合作的时候到了，让我们将最好的流行病学家带到疫情中心。
今天让我们回顾过去，无论是对抗 MERS 或 SARS 传染，都需要全球合作，其他国家甚至是台湾也需要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是对抗 SARS 的成员之一。信息和评估的缓慢不止损害中国的信誉，还阻碍了国际社会防止进一步生命损失和疾病传播的能力。此外，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中国继续利用世界卫生组织通过排除台湾来推进其政治议程，从而危及整个亚洲的民众。台湾也被禁止将台湾公民撤离中国大陆，这直接威胁了台湾公民的安全和主权。
是的，那么在会后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霍众议员哦。那么他是特别谈到了说，他认为这个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影响力和控制力呢越来越强有力，也令他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也有专家特别谈到了说，他认为呢目前的情况呢不能够单一的依靠这个信任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所做出来有关疫情方面的这个评估。那么同时呢，也有专家特别谈到说，他们认为实际的这个疫情受到影响的人数呢，还有这个病患呢，可能是比目前所这个报道所公布出来的数字还要多出好几倍。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这个专家特别谈到说，在中国呢，目前有许多城市目前是处于一个封城的状态，那他们认为呢，实质上的这个封城的这个效果并不一定能够达到有效的控制疫情。那么在有关于美国在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旅行禁令方面呢，也有专家说，光单独依靠这个禁止这个旅行的方式呢，是不能够有效的这个阻止疫情的蔓延。他们更重要的是这个要有效的监控那从往返从中国来的游客的隔离的状况。那么他们认为说，其他的配套措施都必须要一并的实施，才能够达到真正有效的防疫的效果。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一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施、民主党资深议员梅嫩德斯和亚太以及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在国会山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议员们在会面中重申强化美台安全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被充分包含在全世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中。李施在会晤后发推特称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期盼在未来的日子里与赖清德一起就共同利益以及重要事项合作。李施说，他对台湾被充分纳入国际社会印度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表达支持，受影响的国家必须能够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卫生专家那里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他鼓励随疫情发展，这个过程能够得到充分的合作与透明化。
中国卫生官员说，中国大陆和其他地区发现的新感染冠状病毒病例和相关死亡数字星期三有所上升，显示这种病毒仍在扩散。二十三个国家出现了病例，但是世卫组织呼吁早发现早隔离。与此同时，香港卫生工作者游行要求政府关闭中港通道，请看报道。
虽然新型病毒确诊病例继续在其他国家出现，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未达到大流行程度。
Outside China，
在中国以外有二十三个国家报告出现了零星病例，目的是制止传播，所以各国采取了早发现、早隔离和早治疗的做法，追踪哪些人与患者有过接触，识别哪些人有早期症状，在有传播危险的地方采取社交疏远措施。
数十名香港卫生工作者星期三早上在政府大楼前游行，要求会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We are disappointed about her decision on not meeting.
我们对林郑月娥感到失望，她决定不会见医院管理职工及工会，因此我们敦促她出来见我们，和我们谈话，以便化解这个局面。
Solve this situation by coming out to reach us and talk to us.
职工们希望政府能够关闭通往中国内地的关口，保护香港，防止新冠病毒传播。他们寻求医院当局对治疗新冠感染病例的职工提供更多保护。
到星期三为止，至少有490人因新冠状病毒感染而死亡，至少有24000名确诊病例。美国卫生部将与美国再生源制药公司合作，开发新型冠状病毒治疗的药物。美国资深临床评审专家对此表示乐观，称最快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渴望研发出针对新冠状病毒的治疗方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周二宣布，为了开发治疗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美国卫生部将扩大与再生源制药公司的现有合作。这些政府与私企之间的合作，在卫生部备灾应对办公室、卫生部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与再生源制药公司之间展开。双方将利用他们的合作协议开发多种单克隆抗体，这些抗体可以被单独或者是组合使用，治疗目前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二晚间跟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政府第二批撤侨的两架飞机携带着捐赠的个人防护设备、医疗和人道救援物资前往湖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两架飞机已经于北京时间星期二晚间抵达武汉。美国这次大约要撤走530名美国公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这批物资来自波音公司和两家美国的宗教组织，但是美国当局提供了帮助。另外，据中国科学院责任云研究院的资料，截至2020年2月2日，共有188家外资企业为中国抗击武汉肺炎疫情捐赠了10.96亿人民币，其中美国企业的捐赠名列第一，高达3.8亿人民币。星期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就美国为抗击疫情提供的协助表示自豪。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从中国武汉起飞的两架美国撤侨的包机，星期三上午落地加州，机上数百名美国人将进行为期14天的检疫隔离，以观察是否会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相似症状。两架飞机都在凌晨5点前抵达了加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其中一架飞机在加油后起飞，继续前往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已经于上午9点30分左右降落。美国国务院派出的飞机上总共有约350名乘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乘客们在登机前都接受了冠状病毒的症状检查。另外两架载有500多名乘客的飞机预计将于周四离开武汉。截至目前，全球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超过了24000例，死亡493例。美国有12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鲜明地显示出美国目前的政治分歧。 随着许多中国城市处于封锁状态，企业最早也要等到下周开门。人们越来越担心冠状病毒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些美籍华人担心，由于对病毒的恐慌转变成为对华人的恐慌，华人社区会受到冲击。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鲜明地显示出美国目前的政治分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面对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特别是民主党为首的国会众议院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他的弹劾行动，特朗普总统利用每年的国情咨文演讲来赞美政府经济管理有方，他还特别跟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做比较。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the lowest in over half a century. And very incredibly, the average unemployment
失业率降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难以置信的是，我任期内平均失业率低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如果我们没有改变上届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全世界现在就看不到如此了不起的经济成就。
特朗普总统称，他的政府发起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个说法得到了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国会共和党议员凯文·赫恩的赞同。
他做的正是我希望的，也就是传递美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我这个周末刚从老家回来，没有人谈论弹劾，他们讨论的是健保，他们讨论的是就业和经济，还有怎样提高工资。他们不再讨论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弹劾，这点让民主党人大感意外。他们企图把问题搞大，可是美国人民不买账，他们知道现在的经济非常好。
可是很多民主党人，比如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格里·康诺利认为，特朗普总统利用演讲来团结共和党人和选民，把注意力转向他的连任竞选。康诺利说，特朗普继续大谈无证移民问题，不承认民主党人的帮助，使他得以通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新贸易条约。
他又一次错失良机，就是不承认你的帮助和支持。我不知道你如此对待帮你成功的人，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
特朗普总统在登上讲台之前，把演讲稿的复印件递给彭斯副总统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是当佩洛西伸手和特朗普握手时，特朗普转过身去，明显冷落领导弹劾行动的佩洛西。特朗普演讲一结束，佩洛西就把演讲稿一撕两半。他后来告诉记者，他的原话是，还有其他处理方法，这算是礼貌的。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随着许多中国城市处于封锁状态，企业最早也要等到下周开门。人们越来越担心冠状病毒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来看报道。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街道空无一人，企业关闭，实施严格的隔离，以阻止疫情蔓延。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大卫·多尔表示，这很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占中国 GDP 三分之二的产业已经将假期延长了几周，农民工不会返回工厂，因此很明显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业绩将非常糟糕，2020年第二季度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很糟。
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令长念警告称，这种影响可能会波及亚洲及以外地区。
也许全球经济增长将萎缩 0.5%。
个非常时期鬼子。
与此同时，与病毒发源地湖北省接壤的九江的草莓种植者李子民说，每年的这个时候通常是旺季，但由于疫情的爆发，他的日收入严重减少。这位38岁的草莓种植者在1.5英亩的土地上有大约23个温室。这个地区传统上很受草莓种植者和采摘者欢迎。
心情肯定不好嘛，这肯定是有点沮丧嘛。但是现在碰到这种疫情也不是人为的，所以也没办法了。
疫情甚至波及到澳门的博彩中心，赌场运营商周二被要求关闭2周。澳门的赌场通常挤满了中国的大赌客，但本周却空无一人，因为人们试图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美国之音迪亚洛新闻报道。
一些美籍华人担心对病毒的恐慌会转变成对华人的恐慌，华人社区会受到冲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在旧金山的中国城，两馆白鹤观圣公龙狮团上门为商家祈福，庆祝农历新年。虽然由于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停止了出入境旅游，可是这仍然是一年中的快乐时光。
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受到影响。我注意到有人采取了预防措施，不过总体上说，中国城社区没有特别紧张。
有人担心社交媒体上的不实消息会造成对亚洲人的冲击，这对美籍华裔来说是有先例的。
我们看到很多传播很广的讯息，有视频、迷因、笑话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推行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这些偏见自从中国人在180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就开始了。
梁凯瑶说，一些迷因和笑话也许好玩，可是却污名化，不只是针对华裔美国人，而且是针对任何看起来是亚洲人的人。
There is a tendency in our country's history to...
我们国家历史上有一种倾向，以公共健康和安全为理由制定种族歧视或者仇外政策。我认为华人社区有一条非常微妙的分界线，既要保护自己，又不要和别人为敌。
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条 po 文称，排斥亚洲人是一种正常反应，后来这所大学删除了这段文字并且道了歉。
We urge everybody to maintain the perspective that this is a public health.
我们敦促每一个人记住，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不要用来作为找替罪羊的借口，或者对所有人都一概而论。同时，各个机构也要对他们的学生、对住在加州的多元化人口和社区负责。
Populations and communities that live in California.
这主要不是谁针对谁，而是恐慌本身，以及恐慌有多危险。
目前那些恐慌似乎还很遥远，预计这个星期六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观看农历新年大游行，以此来庆祝美籍华人的文化。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美中两国本月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引起了多方对协议内容和执行机制的讨论。达西维特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他表示，美中贸易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在采购时间和数量上设限，而是解除壁垒，让生产者和客户直接对话。
你与中国进行过长期的谈判，你也参与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和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相比，中国是什么样的？和中国谈判非常艰难。我认为在农业方面，对于实现某些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对于本国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中国是非常看重的。我认为中国在这一点上存在不同的思路。一些人觉得更多的开放是有好处的，比如与国外的农业生产者和加工厂进行更多合作等等。另一些人则会说，我们应该自己先发展起来，再打开市场。有时候在与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官员谈判的时候，这种思路的分歧在谈判桌上是显而易见的。但就像其他发展迅速的国家一样，
在中国有最复杂最高科技的农产品食品加工厂，同时也有数百万农民还没有现代化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官员要顾及所有人，所以将如此巨大的农业体量和个体差距纳入考虑，并为之制定相关的农业发展及贸易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与中国的谈判也因此变得困难。
In their ag sector is a difficult task, and it makes negotiating with China difficult as well.
Actually, President
特朗普总统说，对于失衡的贸易，他并不怪中国，而是怪之前的美国政府。
What's your comments on that?
你怎么看？
Well, I think it doesn't take too much investigation to see that.
我认为只要做一些调查就会知道，此前的政府，无论是我效力的奥巴马政府，还是前一任小布什政府，现在的政府所处理的问题，此前已经在美中两国之间讨论很久，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我也认为，中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这些年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重点转移了，贸易问题是棘手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能板起脸来说前任政府没有严肃对待中国，或者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选择了逃避，他们只是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
How did,
中国的重点问题是如何转移的？
I think if you look at when China joined the WTO,
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时，他们的改革路线，他们在改革上采取的行动，做出的承诺，以及他们与世贸组织的互动，与现在不同。那时候改革要快得多。事实上，中国最近几年退出了改革进程。有观点认为，在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时，我们就应该知道以后会出现这些问题。我认为倒不一定会知道，中国也不一定会走上这样的轨道。有时不同的政府班子，不同的政府改变了路线。
But, you know,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s, different governments changed that path.
Did the current Chinese administration
中国的现任政府做了什么改变吗？有人说习近平政府比往届的政府更保守，更难打交道。
Close-minded than the previous ones.
I think certainly we have seen a slower.
那是肯定的。我们看到现在开放的速度比以往更慢了。在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和采取的行动都比现在快，路线也不一样了。
We're moving at a different pace on a different path.
I'm no expert, but I think
我不是什么专家，但是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就学过看不见的手，学过市场推动贸易。但是现在看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我的感受是，现在对市场的规划和管理越来越多。
Arranged or managed?
应该是这样的吗？
Is that the way to go?
I don't think so, and I don't think it is to the advantage of U.S. agriculture.
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也不利于美国农业。美国农业需要的是找到对产品有需求的中国客户。当我们与终端用户合作的时候，我们能够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根据对方的品质要求按期交货。美国也有遵守合同、信息透明的商业文化，所以当市场起作用时，美国供应商会受到青睐。美国的文化和氛围有利于做生意，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该设限。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只有在哪一段时间购买多少产品才能算是好的贸易伙伴。我认为如果你取消了壁垒，如果你让有供给和有需求的人进行对话，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会很快出现反弹。
If you get rid of the barriers, if you let those who have the supply and those who have the demand talk to each other, U.S. exports to China would rebound very quickly.
Thank you.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Thank you.
非常感谢。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小时的节目。